很高兴看到我们姊妹有从台湾回来的，有从中国回来的，啊，很高兴，神保守平安。还有一位静平姊妹也从中国回来了，但是她最近在找工作，所以她现在今天是在 Portland， 她说明天、后天、明天她要去 Ben 那边有一个工作，好，因为她说现在按摩店不太好找工作，所以 Ben 的话要开车2个多小时，哈，就不能够常常回来了。不过他说，就说也在祷告中纪念他。我们上一次哈就开始看祷告这个功课，我觉得祷告，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当我们的世界更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当我们自己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啊，更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身体上的需要有需要的时候，更需要祷告。啊，我们真的是心里头有苦闷的，我们祷告。啊，我们对未来也觉得很不晓得、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们祷告。好像我跟神说，我退休以后啊，生活的规划也要祷告。好，就是我自己当然有一些规划，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规划都没有实现，已经好几个月了。我说我不要退休，我还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学这个学那个啊，完全没有实现。啊，所以但是到底神要我做什么，我还不知道，还在等候神的答案，所以要祷告。那人都是会祷告，不管你有没有信仰，你都会祷告。好，因为你都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觉得说有一个神明，有一个超越我们的可以来帮助我们。好，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圣经里这位真神的话，那你祷告就很容易变成一个交易啊，很容易变成跟神讨价还价。哎呀，神啊，你让我找到工作，那我一定，我十分之一一定每个月都奉献给你。神啊，你让我找到你，我的孩子进一个好的学校啊，我一定就是怎么样怎样。好，就变成是一个交易，因为我们不认得这位真神到底是什么，就不知道祷告的意思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什么上一次的背诵经文是我们要恒切的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好，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读到一篇诗啊，一篇诗词，不是诗歌，一篇诗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很长的英文诗，我就没有一句一句把它翻出来，我就大概的意思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特别是资深的基督徒哈，就信主信了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祷告上会有一些争议。争议的是什么呢？是外表的。啊，有的人说你祷告一定要低着头闭着眼睛，不可以睁开眼睛。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就很皮嘛，每次祷告的时候就还要看一看啊，到处看看哈，不行，一定要闭眼睛，不可以睁眼睛，我就偷到处偷看一下。然后那手一定要这样合起来，还要把这个拇指往下，一定要这样子合啊，你一定要坐在那儿或者是要跪在那儿啊，不可以乱动啊。这个我们常常在形式上有很多的争议，你问很多人，他都会告诉你很多正确祷告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呢，我读到一篇诗哈，叫《Prayer of Cyrus Brown》。那个我就大概不一句一句念哈，我就大概把这个意思。那什么是一个人正确的祷告方式呢？或者祷告的态度呢？那一位执事叫做 Lemuel Keith， 一位执事就说，祷告一定要跪下来。啊，坐的祷告、站的祷告，什么都是不尊敬的。啊，甚至有时候你累的时候，你躺着祷告不可以，一定要跪下来。那个牧师 牧师 Dr. Weiss、Reverend Dr. Weiss 说不对，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张开双手站立，那个仰慕，就是这个朝着天就这样子祷告，就伸开双手大声的这样祷告。好，这个是牧师讲的，这个一个长老 Elder Slow 说不对，祷告就是要低着头，你祷告不可以什么 仰慕望天，不可以，祷告就是低着头。好，然后手呢，我刚刚讲过哈，手就这样子紧紧的握在一起，好，就是这样祷告，哪还有什么这样子站起来仰手，不可以。好，他也没说是应该坐着还是跪着哈。然后 Cyrus Brown 啊，这个 Cyrus Brown 说，你们都不对，我告诉你们什么是正确祷告的方式，祷告要头朝下脚朝上。为什么头朝下脚朝上？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前几天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了，我头朝下脚朝上，我告诉你，那是我祷告最虔诚最有效的一次，以后你们祷告就是头朝下脚朝上，就这样祷告就对了。当然我们可以一笑，那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方式呢？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方式？我们上一次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给我们一个小故事，讲说有一个寡妇去求城里的一个官，这个官他也不尊重世人，他也不惧怕神，求了他好几次为他主持公道，给他伸冤，官都不允许他。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哎，你这常常来烦我，很烦呢，那好吧，我就允许你吧，省得你再来烦我。好，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因为你来常常来烦我，好吧，就你答应就给你吧。我们的神跟这个官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关心我们，但是他如果没有马上回答我们，他如果忍了多时，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我们，而是因为他可能是要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自己反省。所以我们上次用信，这个寡妇的信心，爱，他忍了多时，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跟望，他终究是要给我们伸冤的，他终究是要给我们伸冤的。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上次用信望爱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最大的标题就是我们刚刚上次用我们说蒙应允的祷告，我们用信心、用爱心、宽容和盼望来思想，但是这个比喻的大标题，是主耶稣说你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就是说，我们祷告正确的祷告的方式之一，就是持之以恒的祷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知道有的姊我们这个姊妹在找工作啊，一定心里很急啊，持之以恒的祷告，不要灰心，神会预备，也许现在给你的不是最好的，他会更好的要为你准备啊。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原则，正确祷告的原则，就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祷告，我们不要灰心的祷告，好，不停的祷告，不要啊。我还有一个旧约的小故事，今天的讲章比较长，我就没有在列王记下，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神若许可，我再讲一下什么是持之以恒哈。想让你一直不停的，那你就做几下就放弃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主耶稣一次讲了两个祷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 第一个是这个寡妇跟官，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法利赛人和税吏去圣殿祷告的故事。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哈，它比较注重祷告的素质啊，我们祷告，基督徒祷告持有的态度啊，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很容易解释。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其实有一点在挑战我以前的错误的一些观念。以前哈，因为从小就听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只要说到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个坏人，就是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常常骂人是你是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一定是坏的。税吏呢，税吏哈，给我的，我们想到税吏啊，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有个税吏，大家比较清楚的哈，撒该啊，税吏矮矮小小的，要见耶稣又看不见他，没有办法，只好爬到树上去。啊，耶稣说：“你下来吧，我今天就去你家里。”哎呀，这税吏很让人同情。所以我们对税吏，对我来说哈，税吏给我的感觉是啊，就是工作嘛。那税吏是他的工作啊，啊，那有什么好指责他的？然后他又好像圣经上描述的税吏，让人觉得说好像还蛮可怜他的哈，这是挑战我。啊，我很仔细的看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发现神要我思想的是，你也可以从法利赛人身上学到什么，你也可以从税吏身上学到什么。而且法利赛人是好人，税吏是坏人。哦，那就跟我的相反过来了。至少从我从小啊上主日学就开始给我灌输的观念是，法利赛人是坏人，税吏是值得同情的，只要他悔改是值得同情的罪人。但是神说，这个给我的说，法利赛人他是好人，你有一些你可以学习的，税吏是坏人，但是有一些你也可以学习的。但谁称为义呢？谁称为义呢？我们先看法利赛人。好，谁称为义？好，我们知道税吏到头来反而称为义，算为义。好，那我们就先看法利赛人。最重要的是反算为义。反算为义什么意思？就是在 法庭在结案的时候判你无罪，你就为义；如果判你有罪，你就要受刑罚。我们在神面前算为义，就是神不算我们的罪，他 不把我们定罪，然后我们不要受那个死的刑罚。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人的祷告算为义，而那个人的祷告不算为义呢？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法利赛人是常人心目中的好人。好，当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啊都是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我们记得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一个值得仰慕、让人仰慕敬佩的法利赛人。他是个祭司，啊，他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啊，虽然我们常常骂你这个就是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自以为义的人，啊，但是都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怎么看出来他是个好人呢？那有哪三点我们可以学习也做一个好人呢？啊，不要学习那假冒为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第一点，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至少他是一个心里头有神、他尊神为大的人。好，虽然我们等一下看他这个态度也好，他讲的祷告词也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说他是一个相信神、敬畏神的人。他不但是相信神的话，而且是谨守神的律法。法利赛人他们谨守神的律法， 好，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宗教腐化，道德低落的时候，其实真正法利赛人反而很少，真正敬畏神遵行神的反而少。好，所以他说，我不像别人，我感谢你神，我不像别人。好，那为什么看出他是好人呢？他就说，我不像别人，我不做坏事，我不去勒索人，我不行不义，我不行奸淫，我更不像这个税吏。好，我更不像这个税吏。他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是个正人君子。好，法利赛人是个正人君子，也许在行为上他是无懈可击，无可挑剔，无可指责的，他就是一个好人。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他就是不犯法，他不做坏事的，法利赛人不做坏事的，而且他是一个积极有好行为的人。他一个每周进食两次，他所得的十分之一都捐出来了。他是一个不做坏事，而且他是履行神对信仰的要求。好，那他就进食，他奉献，他就是很做得很积极有行为的好人。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不是吗？我们有没有心里头敬畏神？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生活上面不做任何不讨神喜爱的坏事？有没有遵行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该奉献也好，我们该祷告也好，我们该敬拜也好，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去行？法利赛人至少他们是不管外表也好，还是就是他们至少他们做出来了，所以他们是通常人认为的正人君子，他们是个好人。那为什么他无法算为有益呢？为什么他不被算为有益呢？好，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太骄傲了，太骄傲了，他傲气十足，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这是我们对法利赛人，每次读到法利赛人最不好的印象，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为义，就藐视别人，你们这些人都比不上我。好，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因为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怎么看出来他傲气十足？他站在那儿，他就站在那儿，然后自言自语在那儿祷告。哎呀，神啊，我感谢你啊，我这站在那儿很，这里站哈，当然这个当时的人有站着祷告的习惯，但是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就是昂首挺立，昂首挺立的哈，然后就是有这个问心无愧，坦然无惧的站在那边，在那儿祷告，然后那种傲气哈。他祷告并不是因为还要来亲近神，他祷告甚至这里是在控诉，他说你看吧，我不像别人，什么人？这个税吏。好，我跟这个税吏没有办法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好，虽然他是一个良善的好人，但是太骄傲了，我不像别人。好，你看神啊，你看看我，我说怎么跟他能，他怎么能跟我比呢？好，我也不勒索别人，我也不行不义的事，我每个人每天都来，我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每个团契我都参加，查经会我也参加，我也十一奉献，我也在教会有服事。好，教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比谁来的都早啊，我比谁走的都晚。好，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话就跟他一样啊， 神啊，神啊，你至少看看我，我不像别人，教会没有我不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好，有的话你就陷入了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模式，有的话神说你不会被称义，因为你太骄傲了，你太骄傲了。你可以从他的祷告词也可以说，你看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然后你看神啊，我感谢你，看看我啊，这让我想到我其实也不是特意去找这些东西看， YouTube 就突然跳出来说台湾那个颁了一个奖，怎么讲啊，金钟奖啊，金钟奖，像我们金像奖啊什么奖，哪一个刚好得着这个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上台领奖啊，拿一个讲座上台领奖，然后就噼里啪啦谢了好多人啊，我感谢谁啊，我感谢谁啊，他说我最后我要感谢我自己。你为什么要感谢你自己？好，我要感谢我自己，你看我一步一脚印，我就这么努力拼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得这个奖啊，那不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吗？哎呀神啊，我感谢你，你看看我，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付上捐上十分之一，我也不行不义，我也不勒索别人，我也不奸淫，我不像这个税吏，我完全不像别人，我感谢我自己。你何必要去感谢神呢？你这么好，就感谢你自己吧。一个善良的好人，良善的好人，不一定他的祷告被神悦纳，不一定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他太骄傲了，他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称义？他充满傲气，他太骄傲，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弟兄姐妹，你说我们不是，我绝对不是法利赛人。我读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牧师讲完这篇道以后，有一个会友来找的牧师说，哎呀牧师啊，感谢你，谢谢你的道，哎呀感谢神，我不是这个法利赛人。那你不是一样吗？你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你会说我不像法利赛人这么骄傲，你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你心里这样想，你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我们常常会落在法利赛人这个陷阱里头，因为特别是越能干的人，做得越多的人，越容易骄傲，越容易骄傲。好，你觉得说，哎，你看看我，我做这么多，好，神给我们的警惕，神给我们的警惕，你越做得多，越要谦卑，越做得多，越要觉得自己不行，只有靠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税吏呢？为什么他是个坏人？我们觉得蛮可怜税吏的，不就是一份工作吗？为什么把他当成坏人？好，为什么一听到圣经上只要一听到税吏，哎呀，这个坏人，这个坏东西，不要跟他来往？其实当时社会背景，税吏是让人最鄙视的一个行业，在犹太人看来，男当税吏，女当娼妓，是一样大家不耻的行业。啊，那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啊，那个罗马政府对犹太的关税就是采取包税的制度。啊，这个地方就是规定当地要缴多少税，然后由这个税吏去负责。啊，所以说我们 Salem 你今天要缴多少税，那看看人口，这个税吏就会各家各挨户的告诉你说你今年你要缴多少税。当然 他收的多的他就自己留下来了，好，那个要交给罗马政府的交给罗马政府，但是税率他可以定，你今年要缴，你今年要缴10000块钱税，可能只有5000块钱是给罗马政府的，那所以那5000呢就留下来了。所以大家犹太人不非常不耻这个税率。或许你也可以说，那没有好的税率吗？没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税率吗？我有啊，有的悔改的，这个税率不是想要悔改吗？有啊，可是那个行业就是那个压力，而且那种就是让大家觉得你是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来欺压你自己百姓你是来，你这个就是为，就是让人不耻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什么唯利是图助纣为虐，就是让人非常不耻的一个人。所以只要讲到税吏，他是个坏人，犹太人不要跟他来往这个税吏也来到了圣殿，他远远的站着，这个法利赛人昂首，法利赛人很骄傲的站在那边，哎呀神啊，我不像这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他低着头，而且为什么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自己承认的，他自己承认的。法利赛人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表示说这个税吏他勒索、不义甚至奸淫。所以的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也许做过这些诡诈的方法来骗取财产他也许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是为什么神要把他看为义呢？为什么他会变为义？他的祷告被算为义，而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没有。当然我们看到从他的祷告态度，我们看出了他的谦卑。刚才姊妹为我们选的诗歌一颗谦卑的心，他的心态是谦卑的，他低着头，他觉得他不配亲近神，所以他远远的站着，他非常的内疚，他连举目看天他都不敢，他无限的哀伤悔痛甚至捶胸求神的赦免。捶胸是痛切悔改捶着胸的时候，捶着胸就是痛切悔改，他恳求神，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在神面前他的人的罪没有办法遮盖，他祷告的动机就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他要得到内心的平安，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我们在下一章看到那个税吏撒该他得救的见证也是这么说的，不管税吏是不是一个罪恶最大恶极的人，但是他的态度，谦卑的态度，神看见了，神看见了。他也没有祷告的很长，法利赛人噼里啪啦祷告一大堆你看我又做这个又做那个，我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他没有一句，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忏悔了，在神面前认罪，求神来可怜他。法利赛人在讽刺他，我不像这个税吏，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这是他的工作，他也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他没有跟神说，哎呀神啊，你知道啊，我们就是讨生活啊， 我这个工作怎么办啊，我一定得这么做啊。我们常常给我们自己的罪找借口，不是吗？我们常常想到很多的理由为自己的罪来辩驳。他没有，他也不去顶撞那个法利赛人，他也不为他自己的罪、自己的工作、自己怎么样欺压别人来找借口。他只说，神啊，你可怜我吧，我就是个罪人，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十四节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有益，倒算为益。这个税吏回家去以后，他的祷告被神听了，反倒算为益。那个法利赛人那么样的傲气，虽然他做了很多，是个好人，但是神没有把他的祷告算为义，神没有悦纳他的祷告。为什么税吏被算为义？就是他谦卑悔罪的心智和态度。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兄弟姐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在教会，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神应该看得见啊，我这么忠心，神难道不奖赏我吗？不听我的话吗？但是我们的态度决定谁会得神的喜悦。有人问圣奥古斯丁，在恩典福音中首要的是什么？他说谦卑。次要的呢？谦卑。我有谦卑的人才能承受神的恩惠，这正是耶稣所传述，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新的约历里头有一句啊，新的约历出来了，可现在还不发，好，别急，感恩节以后我们请弟兄姐妹拿回去，现在还太早，那是一月的，还有好几个月，好，现在不需要拿回去挂啊，等感恩节以后，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把那个约历拿回去，也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挂在家里哈。明年新的约历头有一句话，我怎么知道有一句话呢？因为我妈妈说这句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好，我要讲给她听。满招损，谦受益。好，满招损，谦受益。我们送。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于神，不是归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大自满，你就要招损。你谦卑的时候才会受到有才有益处。我觉得这个刚好就看到这一句，所以就说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当我们很愚昧、很自大、很大言不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赐福的人都是谦卑的人。所以有两个正确的祷告方式，神许可的话，下次我们继续看哈。还有好多其实讲不完的，我们再用一次再来思想祷告。希望我们每年可能都会回来祷告，我们去年花了很多时间思想祷告，我们今年也花了好几次思想祷告，每年都要回来看一下祷告。就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就是祷告。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在彼得前书，这里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希望这一句我们记在心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给我们所有 属于你的儿女，我们今天都有这个权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我们都有这个权利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话告诉你。主啊，我们都有这个权利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不管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知道一个姐妹眼睛不好，她身体上的需要非常的急，我们也把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有的姐妹可能心灵上有一些的创伤，有一些的真的是需要安慰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赐安慰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家庭里头有需要的，可能是在孩子上面上面有需要的。不管哈，我们知道我们金瓶姊妹为了找工作，主啊，不管我们每一天有什么需要，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真是让我们学习信心来向你祈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必要施展你的神迹。主啊，别人说不行的，不管是医生或者是别人说不行的，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行的事，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每天来到你面前。但是主啊，你也真的是教导我们更有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我们今天蒙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今天做得多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好人，今天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遵行你一切的命令，我们怎么样的去行善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我们真的是自己该做的本分，而是今天我们蒙恩是因为你的恩典。你把我们这样的罪人付出，你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差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钉死，让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权柄，能有这个权利来到你面前称你为阿爸父，能有这个权柄让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所有一切带到你面前，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我们只能说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只有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才能够蒙你的祝福，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悦纳，也在你的面前以我的信心被称为义，以我的谦卑希望在你的面前讨你的称赞。主啊，我们不要人的称赞，我们只要你的称赞。我们不需要人给我们任何的赞美，我们只需要当有一天我们去见你的时候，你向我们说你这个忠心的仆人，主啊，这个是我愿意在这一生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愿意活出这样一个见证。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边也特别是纪念我们十月份过生日的这些弟兄姐妹，求你特别的祝福他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教会一家人，我们欢欢喜喜每个月为我们有生日的弟兄姐妹一块的庆祝主啊，我们也是真的是思想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管他们有事或者是旅行的我们的艳丽姊妹她在圣地亚哥旅行，全家你也保守她，让她明天能够平安的回来，也保守感谢你带领了我们的伊娃姊妹、王蓉姊妹、 Sophie 姊妹，他们回国探亲都平安的归回。主啊，我们真的是我出我入都是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别的祷告事项，我现在记不得 得的，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都知道啊，你都看见，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真的是求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更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好在你面前啊，为你做见证，使别人看到主啊，你就是这样，主耶稣就是我们谦卑的榜样。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就是叫我祷告。好。